在上一次节目看完了主耶稣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，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讲解每一封信，因为这七个教会与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以及与我们自己都有关系。如果我们是主耶稣教会的一份子，那么我们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主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凡是相信主耶稣为救主的都在他的教会里。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，他们大致已经应验了。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最后两个教会的时代里，就是在腓拉铁菲跟老底嘉教会的时代里。我们也说过，今天可见的教会有分歧，那是只有老底嘉教会所代表的被盗的教会，它越来越远离圣经。另外是由腓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持守圣经的教会，而这教会也将被主接去。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存在的分歧，一个教会将被主提去，而另外一个教会这要经历大灾难期。主耶稣对每个教会有不同的信息，他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警告也是针对我们说的。他警告说，这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也就是与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渐渐疏远了。对信徒来说，真正的考验不是在于他在侍奉上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或者是忠不忠心，而是在于他爱不爱主。弟兄姐妹，你爱主吗？你要是爱主，那么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就会密切。你要是离开主，你就会渐渐的冷淡下来。被盗的教会就是不冷不热的教会。有一位牧师说，20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比一位无神论者对基督的伤害更大。主耶稣对施美拿教会说，不要怕受苦。其实这正是今天的教会所害怕的，我们不想为服侍主而付出代价，但那却是主耶稣的方法。他对别加摩教会说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。这是启示录第2章14节跟15节的话。今天的教会存在着一个危险，就是接纳了错误的教义，那也是别加摩教会所犯的错。主耶稣对推亚推拿的教会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这是启示录第2章20节的话。今天的新道德观也是一大危险。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一方面接受基督，一方面过犯罪的生活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那么你是绝不可以这样生活的。在撒地教会里存在着灵性死亡的危险，这个教会代表更正教的教会。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的教会是怎样的呢？是活的吗？你自己是活的吗？ 还是你是死的，又在一个死的教会里面呢？今天很多人的光景是这样，但他们却说自己持守教义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更正教会的最大缺点就是死亡，那也是最糟糕的。菲拉铁菲的教会并没有受到主的责备，但主耶稣对他说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主耶稣称赞他们遵守了他的道，不过有一点要小心的，在我传道的生涯中，我见过不少的人起初信得很好，甚至于比我刚强，又能够为圣经辩护，可是到了后来他们却离弃了信仰。我对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今天的教会就有这个危险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事物叫我们离开了主的道。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这是自称信基督的被盗的教会，但是主对这个教会仍然发出呼召，要他悔改回转。我们大致的温习了主耶稣给这七个教会的主要信息，接下去我们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四章。我们看过了第二章第三章有关教会的历史，来到第四章，我们很自然的会问，教会到哪里去了？从第四章起，启示录就没有再提到教会。在这之前，教会这个词是一再的出现，一共出现了19次，可是到了第四章它就消失了，因为它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了，它被主接去了。教会是在腓拉铁非教会时期被提去的，那所谓的教会就要留在地上，它不过是一个机构而已，他要经历大灾难期，最后他被称为大淫妇，那是何等可怕的称呼。实际上圣经中最可怕的景象是在启示录第17章。到底我们会再看到教会吗？会的，但它不再是一个教会，它是一个心腹，一个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心腹。启示录第四章到第22章是这一卷书的最后段落，主耶稣把这卷书的段落给了约翰，约翰就照样的给了我们。在启示录第1章第19节，主耶稣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启示录第4章第1节之后的记载是将来必成的事。从第4章开始，我们要看到有几个很明显的事实，让我们知道这之后是另一幅的景象。第一，教会已经不在世界上了。第4章之前一共提到教会有19次之多，第2章第3章的中心是讲教会，不过从第4章起一直到末了就不再提到教会。最后一次提到是在启示录第22章16节，到那时世界已经结束了。 主耶稣基督谈到属于他的人，他这样说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的话。主耶稣又说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的话。第二，从第四章的景转移到天上，既然谈的还是教会，我们就随着教会到他的新家天上去。教会是怎样到了天上的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他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都是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信徒要被主提去与主相遇，圣徒要进入天堂之门，教会将与基督同在，基督是在天堂里，他在那里指挥第六章所要来到的大灾难期。第三，教会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对在这个时代的那些信靠基督者的一个定义。教会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呼召出来的意思，是指一群从世界里被呼召出来的人。当教会到达了他在天堂的目的地的时候，这在世上使用的名字就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了。我们在第四章要看见二十四位长老，他们是代表教会的，然后我们又看到在天堂的教会是以心腹的身份降临到他的新家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至于那个仍然留在世上的被盗的教会，他却被称为淫妇。有人这样说，在教会被提之后，仍然有些教会在主日聚会，他们的会友一个也不减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教会是老底家教会。第四，从第六章所开始的审判与神对教会所做的应许与预备是不协调的。如果教会仍然在世界上的话，那么会使得神的恩典受到困扰，因为神应许要将我们从审判中释放出来。第五，要是我们进入第三章第四章而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中间的段落，那就是忽略了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所说的正常与自然的分段法。我们开始看下面这一个段落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仍然是一切的中心，他在指挥一切的事件，使他们成功的发生，并且得着所预定的结果。他是那宝座中的羔羊，因为他为世人的罪孽而死，而且要审判世界的也正是他。教会的事务结束之后，我们所看见的情景就从地上转到天上，那是一个巨大的转变。不过圣经所描述在天堂的人事物 正如在地上一般的正常，一点也不存在着迷信或者是神秘感。这种的转结是轻易的，而且是存着静谧的，只有圣灵才能够如此轻易的描绘天上的事，正如他描绘地上的事一样。如果这一卷书是由一个人写的，那么你想会怎样呢？相信他一开始写天上的事，他说的事就会过分渲染了。我怎么能够知道他会这样呢？你只要读一读那些描述超自然或者是科幻的书籍，你就晓得了。他们常常是过于令人惊讶的。其实用这种的手法来写，就让人晓得那一本书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今天一般人连一些基督徒在内，被魔鬼撒旦这一类的题目困扰了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不去写有关这方面的书呢？老实说，我起初是很想写，但是当我慢慢的看到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问世之后，我就改变了主意。那些书大都写得过于激情，过于轻率。可是在启示录这里，你找不到激情，我们是很自然的转移到天上，天上的情景叫人生敬畏之心，但是并没有过于的激情、轻率或者是渲染的成分。我们看不到教会这个在地上所熟悉的名称，而是一些当祭司的信徒与大祭司。在第四章第五节，我们要看到在天上的景象与活物，然后才转到地上。那时候将是大灾难的开始。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基督具有三重的职分，就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他接受敬拜，因为他是神。好，我们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，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在这一件里的此后与以后必成的事在原文是同一个词，也就是说这一节以它开始，又以它结束。这种重复使用的手法加强了它的重要性。显然的，约翰害怕那些无千禧年派的人会忽略他，所以就在这里用了两次。经文说我观看，那是眼睛之窗，又说我听见，那是耳朵之窗。就像我们看电视节目一样，这是第一个电视节目。我们看过电视播放太空人登陆月球的节目，但那个与这一个来自天堂的电视节目是无法相比的。天堂是一处实际存在的地方，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像平常看其他的地方一样来看它。经文又说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四个门的其中的一个。 这一道门是接着基督到神那里去的，它是永远敞开的，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去的。至于其他几个门，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。今天我讲解启示录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的经文开始讲起。下面让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约翰说，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这是启示录里面的四道门之一。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，主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说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看来这门是表示传扬圣经的机会。第二道门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道门是指基督的邀请以及接受他，与他认同，那是指进入你心的门。第三道门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讲解。第四道门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，我们又看见天上的门开了，基督要从内道门出来，再来到世上，他要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到地上来，平息一切的不义和对神的叛乱，并且建立他的国度。至于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门是一直敞开的，那也是基督徒借此来到神面前的门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话。主耶稣又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的话。那开往天上的门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是那位要来进入你心门的主。我们是凭着信进入的，信心使我们得以踏上教会这块踏板，进入基督里面。然后在被提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只飞弹一样经过这一道门。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射入太空，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堂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约翰又说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。你上到这里来是天堂向约翰的邀请，也是向凡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的邀请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约翰是说，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基督相交，而且有一天你们要接着这道门上到天堂去。约翰说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。那吹号的声音正是呼召教会到天上与主相遇的声音。到底是谁发出的？是基督发出的。基督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，号筒本身不会说话，这里用它来象征基督的呼唤声，也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所描述的声音。保罗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， 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是很肯定的描述到被提，主的声音就像号筒一样，他提了约翰去，有一天也要来把你把我提去。约翰听见了声音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在什么以后必成的事呢？就是在教会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一切被提去之后的事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这里所说的立刻暗示时间的短促，那是被提的特征之一。保罗说，我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提去，一眨眼是很短很短的时间，有心理学家计算过一眨眼是多少时间，他认为眨眼不是算眼盖往下动，而是往上动，他算出来是1/1000秒。请你想想，那是被提所花的时间，在1/1000秒之中，你我要被提而去。约翰说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换句话说，圣灵仍然引导着约翰将那要发生的事指示他。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宝座已经在天上了，但是约翰是第一次见到他。现在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，宝座代表神对宇宙的权柄与统管之权，意思是说他在掌权。这宇宙的总部不是设在华盛顿，也不是在莫斯科或者是在伦敦。诗篇第11篇第4节这样描述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至于其他相关的经文，你可以参考诗篇第47篇第8节、97篇第2节、103篇19节，跟以西结书第1章26节到28节，那是父神的宝座，主耶稣就坐在他的右边。诗篇第110篇第1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你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以及12章第2节。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掌管着一切，现在施恩的宝座成了审判的宝座，这是另一个理由，证明当审判发生的时候，教会已经离开了世界。如果当基督已经离开他代求的地方，来到审判之处，而教会在那个时候仍然还在地上的话，那么对于教会来说，基督就是去错了地方了。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4章第3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4章第3节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尽是颜色，鲜艳的颜色就像宝石一样，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神的样子，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。